今天的这个申命记的24章的第5节，是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讲道当中已经提到过这一件事情，对吧？当时是在说这个打仗的问题，提到说要去出征打仗的时候，谁可以豁免这个兵役呢？就是已经提到了几种人，其中在这个申命记的二十章的5、6、7节就这样说哈，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就是提到我们当时简单的一个总结，说还没有安家立业的人是吧，不要让他去打仗，他的这个房屋刚刚建好，没来得及住几天，还没奉献，他的葡萄园甚至于还没有结出果子来，一个葡萄树要结果是在当时的中东要4到5年的啊，从你栽种，尤其他都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娶他的妻，还没有跟他的妻子能够建立这种家庭的生活，就要把他出征去打仗，这是一件圣经不允许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当时我们也在讲说，不可以打仗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这种，另一种呢是说不够成熟的人是吧，不可以去打仗。虽然这个经文都有这两种含义啊，一个是他还没来得及安家立业，一个是说他不够成熟，但是在咱们今天24章的5节就开始强调，即便他够成熟，他也得先顾他的私事儿，再来谈公事儿。一个男人如果是刚刚建立了家庭，你就得先来去照顾你的家庭，这里说的清闲一年对吧，跟你的妻子，而且这里的清闲一年很有意思的哈，这一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是没有孩子的，是他跟他妻子的二人世界对吗，所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和他妻子是这个新家庭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所谓的照顾他的家庭，在这儿具体的意思就是要照顾他的妻子，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啊。在以往呢，每年到10月19号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好几年了，都会跟同学生们，包括跟咱们弟兄姊妹，我会分享一个叫做拯救一个大兵丈夫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哈，发生在我们长春，在70多年前。当时就是1948年，在7月28号，就有一个空军的一个军官，他叫陈申灵。7月28号，你看，好像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不太远哈。他要请假，请什么假呢？他要回老家结婚，跟这有点像哈。聘定的妻尚未迎娶。结果因为要出任务，就要紧急去驾驶战斗机，去掩护运输机进入咱们长春，要从上边空投那些救急的物资。所以虽然他的终身大事要紧，他几经挣扎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过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就被击落了，他的这个战斗机就被击落了，但是他很幸运没有掉到城外，掉到城内了啊，没被俘虏。不过掉到城内之后迫降，他也被重重包围出不去了，没有办法离开长春回到后方。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长官叫做乔乌厄将军啊，就很着急，因为他最重视他的下属。那个年代如果你看过一些什么飞虎队的故事啊，这个乔将军就是飞虎队的成员，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很少啊，大家都是亲如兄弟，每一个人互相都认识哈，他们是非常珍惜这种飞行员的啊，所以他非常重视他的这个下属，而且现在还耽误了人家终身大事，因为他的婚期是8月3号啊。于是这个乔将军就想要不惜一切把他救出来，他经过了这个申请，连奇妙的是他的逐级的申报之后，所有的上级长官都批准了他的这个计划。他就亲自的率领了5架战斗机，掩护着一架运输机往长春飞过来，这么大一个编队来， 围城军就如临大敌，对吧？拿手枪，拿火炮，拿步枪，一切甩石头是吧？一切可以的办法来去想要把它击落。那他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啊，五架战斗机分开对地面火力压制，然后另外一个中尉驾领的这个驾驶战斗机，引导那个运输机就在自由大陆那个跑道上，当时居然是跑道啊，从那儿去降落。但是他一降落惊呆了，本来这个任务就是救那个陈申灵一个人，但是不知道怎么走漏了消息，城中的那些达官贵人老百姓可能知道要有飞机过来，乌泱泱的一大片人就上这个飞机跑过来了，都想要上飞机，这个就麻烦了，对吧？因为在那个包围之下，这可能是他们能够离开的唯一的一条活路。不过就这一架飞机，怎么可能把这么多人都带走呢，是吧？所以正在这个焦急犹豫的时候，眼尖他一眼就发现那个陈申灵就在人群当中，毕竟是当过军官，跑得快是吧？一马当先就冲过来了，所以他就搜索，然后让他跑过来的时候一伸手把他拉上飞机，马上起飞走了，谁也不带，别人都不拿啊。这个任务就顺利完成，他也这个陈申灵顺利的返乡结婚了。你看到没有？为了让一个人结婚是要付上多么大的代价，是吧？这件事有多重要，是不是我们这个经文所讲啊？郭春雨牧师认为呢，他总拿这个例子也讲，他说这是一个关于什么叫做神学上的拣选这个好例子。上帝在万民当中就唯独要把你接走，是吧？提走就走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看这也是很适合解释咱们今天这条律法的一个好例子，对吧？新娶妻之人不可让他从军打仗，你去从军打仗，陷入丛林，陷入到这个包围当中啊，他的长官还是很怎么讲呢，很有意义的啊，把他救出来，让他可以去结婚，这样。所以这里边提到的这个公事和家事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又有关系，该怎么去解读？我们必须要说，打仗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也是必须的，是吧？以色列的这些壮丁几乎都是要从军的，而今天的以色列人也是全民，尤其男性要服兵役，女的也要服兵役，其实哈，全民皆兵，打仗很重要。我们并不是说在这儿给你高举和平主义反战，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哈，打仗很重要，很多时候它是必须的，但是律法却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新婚丈夫不可以让他从军打仗。这就显明任何的律例典章都不可以太偏执的去解释啊，而且不仅不能让他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这里的所谓公事，就是说跟那些打仗的后勤服务有关的事情。你要知道哈，古时候你经常看到一些古代的典籍啊，这个曹操挥师百万鏖战赤壁，对吧？什么牧野之战，商纣王都有70万大军，好吓人呐！你现在想一想，你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军队吗？你知道世界上那些主要的国家有多少军队吗？今天这14亿人，你有多少军队？古代他一共全国人口200万，他居然有70万军队，那是假的呀，是吧？但是有的人说，是因为把这些后勤的、送粮食的、挑夫啦这些人全算上。都算作军队，那这也有一点道理，因为打仗从来不是说一些兵拿着枪、拿着盾、拿着刀就可以打的，他得吃饭，对吧？他得去有很多的后勤补给的需要，甚至这个比例有时候高达1:10，真正在打仗的是一，那个后勤的要10。但是这个经文说，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指的就是这个，不但不要征召他去打仗，也不要让他去推着小车上前线去运粮啦、运鞋啦，是吧？或者让他去抗洪抢险啦什么的啊，都不要干。这就是圣经的意思。这个就显明了说，在上帝的心目当中，到底价值是怎么来排列和看待的？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的价值观的排列就是信仰大于家庭，再大于其他，其他就包括说社会，包括说国家， 也可能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什么哈？信仰大于家庭，大于其他。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国家如果跟家庭相比，一样是家庭比国家重要。可能说古代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国君会说，国家大事就在于两件哈，一个叫祭祀，一个叫打仗。这是你作为国君的立场会这样说的。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家庭，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他关心的大事儿，不太可能是说祭祀和打仗，更像是说祭祀和生活。这个祭祀当然指的就是敬拜啊。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他的这个男性家长有责任去带领他的家庭敬拜，家里的祭坛，也有责任带领去公共的敬拜，去圣殿，对吧？除此之外，他其余的时间，他当然更关心，他也理应去更关心自己的这个小家。对他来说，家事就是重于公事的啊，他的家就是说他的房子、他的地、他的园子、他的妻，是吧？这些比那些宏观的宏大的叙事要更重要，这些才是他要负首要责任的，是他要负主要责任的。就是我总爱说，他只是个农民，他关心的就叫做农妇山泉，他最后有点甜，是吧？他这样的就是他一生很满足，东北话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个意思，是不是？他希望他的家是一个优先考虑的对象。而咱们中国的文化呢，却似乎有点在鼓励你有个大禹治水的故事，他这个水咋治的不是太关心，但很多的这个妻子都忧心忡忡地记住了这个大禹治水的这些年，有三次路过他家都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不是？都不回家看看，当时也没给人给他唱首歌说常回家看看，是吧？他路过他都不进去。你发现很多时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鼓励你这样做。一个男人如果说外边有公事，结果他总是抽空跑回家待一会儿陪陪老婆孩子，这个会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还是说像大禹一样公而忘私，甚至完全无私，对吧？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本就不关心家，吃住都在办公室，是吧？大干苦干120天，为建设什么什么厂什么什么而奋斗，是吧？哪一个更被人推崇呢？好像确实是后者的这种人，但是大家的心里又隐隐约约觉得这样似乎也有点问题，那这家怎么办呢？于是又给你打造出了许多含辛茹苦坚韧不拔在后方默默付出的什么军嫂啦，什么什么这个贤德的妻子啦，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培养出的这种事儿。刚才说的那个大禹治水，他忙到完全不能顾家，在中国的这个神话传说中记载，他的这点家事呢，就是以一种神话的方式保留下来了啊。在这个传说当中，他去通那些山岭的时候，都能化身成一头大熊。他跟他老婆说，你给我送饭，你要听到那个鼓响了，你就过来给我送饭。结果他在那开石头的时候，不小心一个石头掉下去，把鼓给敲了。结果他老婆以为他敲鼓，就过来一看，是头大熊啊，他丈夫把他吓跑了。然后这个大禹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已经变身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去追他，越追他越害怕，越追越害怕。然后这个老婆跑到嵩山脚下，化成了一个石头。然后大禹高喊说，把我儿子还我啊！从他肚子里就蹦出个儿子来，就是他那个后来叫启，启就是这个意思，是吧？石头开了。我看到这儿的话，我就想到，这莫非就是说，这说瞅你那个熊样这个来历吗？因为一个男人完全不顾家，在外边苦干大干，很威猛的样子，像个大熊一样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却会让他的妻子看到他很陌生啊。你光忙着治水不过家，不顾你的家，你老婆就会气到石化，是吧？化成石头，显然很不快乐的，对吧？不过呢，在 自古以来的正史和官方的宣传似乎都是在弘扬这种公而忘私，只不过老百姓的心声可能更多的在一些诗歌啦文学当中保留下来真实的想法啊。在咱们这个诗经里边就有好些篇就是论及叫做公事的，而且那个情感就很有意思啊，像赵南小星这一篇大致上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上的星星还在那放光明，朦朦胧胧的三个五个在天东边闪耀，结果天还没亮我就得出征，我夙夜在宫，意思就是叫做从早到晚都在办公，大家的命运真不一样啊，这加班还是夜班是吧啊，所以天还没亮就得出征，抛开这个暖和的被窝，哎呀命不如人也别怨天尤人呐。你看到这个诗经的写法写的这个事儿和今天一些个比较疲于奔命的基层公务员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吧，所谓的夙夜在宫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啊，大概就是说命苦不敢怨政府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不过到了今天很奇怪，说夙夜在宫这个成语变成了说勤劳公事服务国家啊，被成为一个很好的褒义词啊。我相信诗经的作者是没想到的今天会这么用。至于其他的那些中国的诗歌当中有很多关于新婚的时候丈夫就出征是吧，不知道你读到过这种诗没有啊，也同样是诗经，可能很多人听过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此雨雪霏霏，很美对吧，当年我离开的时候杨柳依依是春天，今天我回来了雨雪霏霏是冬天，哎呦好美啊。但这个说的是当年他刚结婚在春天结婚就被人征拉壮丁拉走了打仗去了，这过了多少年才回来，这是新婚从军多年才回家的那种悲哀啊。很多的诗在那个诗经当中都说这个事儿啊。后来咱们中国还有个叫做古诗十九首里边也有这么一篇叫做十五从军征，这好像是课本里都有的对吧啊，八十始得归等等，所以十五就出去打仗八十才回家，可能是有点夸张，但大致上说离家了几十年回到家物是人非了是吧，那个凄凉那个荒芜热闹的村子你的妻子你的家现在看起来是一片荒场什么都没有了，很悲惨的啊。至于到唐朝一个杜甫他著名的三吏三别里边就有一篇叫新婚别是吧，也说的是这个事儿。他一开始也是在陈述事实哈，他说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吾乃太匆忙，古代人黄昏结婚哈，暮婚晨告别可怕不，新婚之夜第二天早晨就被拉走了都没来得及去过一个完整的一天，写到这儿还是很惨的，但是作为儒家的这个杜甫马上画风就转了，那个正能量就冒出来了，他就开始以这个心腹的口吻来说勿为新婚念努力是荣行，妇人在军中是荣行，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哇这个妻子就是这么深明大义，不要挂念我好好去打仗是吧，为国家付出你的这个全部的能力，我们女人也不能跟着去，女人从军的话这个就很不好不吉祥，哎呦看到这儿我就挺无语的你知道吗，这后半段不太像真实的感情，当然了你说是不是真的有就有一些爱国妇女就会这么唠嗑呢，咱也不知道，因为毕竟到了今天，前两年我还看到过在新婚之夜还有一起抄党章的呢是不是，那所以说新婚之夜说几句正能量鼓励你出征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哈。所以回到这个律法，本条律法说要让这个丈夫清闲一年，清闲一年实际上还可能更久，一年大致上有可能都是至少一年的意思，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律法说过就是他家葡萄树没结果的你都不要出征是吧，根据约瑟夫了很多拉比包括神学家的考证，所谓的这种你家房屋没奉献你家的葡萄树没结果有可能长到4到5年，因为在立位记当中是这样讲的，19章23到25节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3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 看到没有，头三年无论结不结果反正不能吃，要奉献的啊。然后第四年结的果子叫全美圣赞美耶和华，又要奉献。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未来得及享用自己葡萄树上果子的这句话的意思，有可能是指说四到五年他都可以在家先把他家庭弄好，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因此结婚这至少头一年甚至于头几年，丈夫的最重要的责任是要清闲下来，好使他的妻子快活，使他的家庭和睦。这是圣经的律法，你会发现是如此的好像挺温暖的，挺和今天尤其咱们这个国家的文化不太符合的，但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什么叫做清闲的生活，和睦的家庭，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托尔金写的那个霍比特人，魔戒这些，对吧？其实那个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虽然是一个奇幻小说，但是它是以这种真正的英国的老百姓的生活作为一个蓝本的。他所描写的这种霍比特人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英国农民，对吧？小镇上的这种人，或者是农村的这种人，这种人大概就是清闲生活的代言人，对吧？如果你看过那个故事，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些很健壮的这些乡民看起来身材矮小，不太有力量，很温和，很软弱，这些人只喜欢美食，只喜欢他们的家乡，只喜欢抽烟喝啤酒唱歌跳舞，是吧？说说道道，怎么感觉有点像东北人，是吧？好吧，总之就是这样的人看起来是最啥事干不了的，但是在那个魔戒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人居然也能甚至于说更能承担天命。你会发现那些精灵，那些战士，那些侠客，那些巫师都不能承担的重任，最后是这些霍比特人承担了起来。他们为了生活敢于去死，为了活下去不惜去死，是这样的一种看起来矛盾但却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而且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恰恰就是这种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和小镇生活的这种人比较可能有这样的思想。你要纯粹的愚昧落后一个大深山里甚至什么食人部落里边出来的人，更像是半兽人，充满行动力，毫无脑子，是吧？不知道欣赏这个世间的美好。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纯粹的大城市里的人，你可能变成那个精灵族了，你很精致，你很优雅，你的那个每一个勺子你都有讲究，你吃的那个鱼淋的什么汁儿，淋几滴那都必须有说道，是吧？你精致到这个程度，你失去了行动力，只剩个脑子了。所以这种精神力和行动力能结合起来的恰恰是这种就像圣经说的这种朴实的农民、牧民、普通的老百姓，不是那么精致也不是那么野蛮啊，在中间的那个状态。所以他们这一系列的故事包括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显明，一个人要是从来不曾热爱并且享受日光之下的美好，他要根本不热爱他的家乡，不热爱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根本就不会有保护美好之事的动力。没什么需要我保护的，我恨这个世界，毁的才正好，是吧？如果是那种心态，他就不可能产生为爱而战这种动力。所以这就是说，一个没有深刻的恨过的人也不会真正去爱什么，反过来说也一样，没有深深的去爱过的人也不可能有那种真正的愤怒去向要破坏这美好的邪恶开战。所以就是这种淳朴的温和的这种农村小伙或者叫小镇青年，看起来这种就是关心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真打仗的时候是他们会勇敢无畏的冲向敌军直面邪恶的啊，他们是这种软弱的英雄，是土里土气的豪杰啊。至于那些所谓的这种比较喜欢 开嘴炮什么键盘侠这样的，张嘴闭嘴都是国家大事。我不知道你接触到这样人没有，微信群45岁以上的人，男人尤其多，对吧？身处四线小镇，每天家不管，啥也不管，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在这高谈阔论，哎呀，这南海怎么办呀？这贸易战怎么弄啊？这个美国怎么还打不下来呀？这个啊，为啥干这个？因为别的也干不了，你不能指望他真会为他的家庭负责的啊。那你想，如果说换一个角度，假如这个刚刚结婚的丈夫，他说我就不想清闲，我就要自愿为国家为公事挺身而出呢？换一个角度，也可能我为教会挺身而出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想吧，如果他真是自愿的，那好像也可以，但你必须首先来分辨他是不是真的自愿的。有一些自愿是被迫自愿的，对吗？你上班的时候有没有说自愿捐过一些钱？反正给你代扣了，你自不自愿也扣了，是吧？很多时候所谓的自愿是在那种压力和环境当中你必须那样选择，那并不是自愿。好，如果真是自愿的，比如说就是教会弟兄，我就要自愿，我一定要照顾家，我就是要起来服侍，要全身心服侍。那作为教会也有义务要劝勉他，让他好好想一想你的家庭和你老婆。如果你妻子不同意，你就不能全职，全职都不能，这么圣洁的事都不能，何况其他呢？所有的公事都可以这样类推的。啊，你的家还没照顾好，你说什么去做大事，对吧？而从律法的角度来说，这条律法，结了婚就跑，这种办法，那都甚至于不是叫做你妻子不同意了，而是上帝不同意。啊，一个新婚的丈夫，你必须明白，你要首先得建立和维护好你的家庭关系。啊，这里说的是不打仗，不是说你不工作，让你每天在家坐着，就你俩人耳鬓厮磨，也不是这意思，对吧？说的是这种紧急的、这个紧密的，把你全时间放在外边的那种公事，打仗。然后下边这个节经说提到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什么叫做使妻快活？马太·亨利在解释这条律法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周我们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跟离婚复婚有关的一个事儿，对吧？所以马太·亨利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条例紧接着那个离婚条例之后，就恰当的说明，如果你新婚开始就能够好好经营家庭，彼此相爱，就能避免离婚。哎，好有道理的样子，是吧？离婚怎么产生的？可能就这头一年最关键的时期你给错过了啊，蜜月一个月哪够啊，那得蜜一年呢，是吧？所以他继续说，在丈夫妻子之间保持热爱，保持感情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尽力避免一切干扰分心的事情，就是避免那些使夫妻二人会疏远的事情，尤其是在新婚的时候，他们之间如果没有那种热爱，以后就会有很多的眼泪、罪恶和悲伤了。此外，夫妻之间应该彼此的欢欣鼓舞，彼此鼓励，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彼此帮助喜乐，因为喜乐的心好像良药。这是马太·亨利讲的。当我看到加尔文对生命记的注释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意思，大致上的一个翻译哈，因为没有找到中文的版本，说这里给出的这个新婚丈夫的豁免权，不要去打仗，是目的是要来唤醒他们夫妻彼此的爱，这种爱可以让夫妻之间保持出那种忠诚。其他人说的很直接，他说如果丈夫结婚之后马上就离开妻子，新娘都很容易爱上别人，丈夫也有类似的危险，对吧？因为在战争和其他远征当中会有很多诱使人犯罪的事儿， 所以上帝要通过他们的交往来培养丈夫妻子彼此之间的爱心，整整一年，好使他们可以建立起那个相互的信任。所以你发现没有，古时的人，几百年前的人，我们的这种属灵前辈更加了解这条律法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使你的家庭稳固，家庭不稳固，教会就不稳固，教会不稳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文明就不稳固，对吧？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人伦第一这样的意思。甚至以前好像我在分享那个不可并用牛驴耕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并用牛驴耕地，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荷马史诗里边，就是希腊神话里边那个奥德修斯，就是奥德赛的那个主角哈，他也是刚刚结婚，结果呢，希腊联军要去打特洛伊城。哎，说起来，打特洛伊这个事儿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妻子海伦刚刚结婚就跟别人男的跑了？这丈夫没维护好是吧？跟这也有关。总之，这个希腊联军要去打特洛伊，听说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刚结婚在家，那能放过他吗？必须让他随军出征。奥德修斯是很热爱家庭的人，一听到人要来找他，这个征兵办的来了，就装疯卖傻。他装疯卖傻的方式就是并用牛驴耕地，因为在希腊地中海沿岸这么办，就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干。人以为他傻了，结果人家把他刚出生的儿子就给他放到面前，放到那个犁沟里边，你不是疯了吗？看你敢不敢犁过去。他停住了，人家说你也不傻，走打仗是吧？从此他就恨上那个招兵的人了。他后来到底是使个计策把那小子给治了啊。但是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后来所有的这个奥德赛你要看过的话，就证明奥德修斯起初这个选择非常的这个逃避啊，非常有道理。因为这一走，他再见到自己老婆孩子已经20年以后了，可不可怕啊这件事儿，对吗？打仗打了10年，回来的路上海上又漂泊了10年，再见到自己老婆孩子20年以后。所以刚刚结婚没2年，对吧？孩子刚出生很幼小，就被征召打仗，就这么惨痛。当然后来他的老婆叫做佩涅洛佩，成了西方文化当中说贞洁女子的代名词，因为她就苦守在这个伊萨卡岛上，那么多的人过来骚扰，想要侵占她的钱财，想要娶她为妻，就是求婚人嘛，对吧？她都用各式各样的计策，各式各样的方式，软磨硬泡抵挡住这些人的骚扰。20年，说起来容易，你设想一下，你要是这个妻子，你真的能做到像他一样吗？而且你能做到，或者说你能要求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妻子都是佩涅洛佩吗？甚至我在想一个问题，假如这事儿发生在咱们教会，有一个姊妹跟我讲，我丈夫都失踪快20年了，2002年走的，不知生死，现在2020年了，我现在真的心力憔悴，我不行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来问我的意见，我都会倾向于让你觉得那不如视之以死，你就另外嫁娶得了，是不是？所以说那种佩涅洛佩的做法不容易的，很难的呀，对吧？而且这个不是在打造一个特别虚幻的一个偶像。那个奥德修斯奥德赛这个里边，我看到后边就有一段很精彩的，就讲这个佩涅洛佩，他说他自己做了一个梦，他说他家里有20只肥鹅在那儿啄食谷粒，哎，他很爱看这个情况，等等等等。突然一只雄鹰飞过来，把这些鹅的脖子都拧断，杀得一只不剩，他就非常害怕，哭泣起来。然后呢，就有这个神谕告诉他说啊，这个鹰就是你要归来的丈夫，而那些鹅就是那些求婚的人们，你丈夫会把这些求婚的人都杀光，等等。所以他猛地惊醒在梦中，醒来发现那些鹅还在他的槽边在吃食。这个好精彩的，对吧？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他并不是一点都没动过心，他是动过心，但是后来没有去实际的犯罪。为什么不去实际犯？有可能想到我不能成为第二个海伦，这太可怕了，是吧？带来这种战争。 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哎呦，动过心，哎呦，这个不值得同情。原来你心里也出过轨，精神出轨，定死他，这太可怕了。不是这样，他实际上是守住了，是吧？是守住了。所以我们圣经提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说法，在咱们的这个哥林多前书7:5就有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在彼得前书里边也有3:7，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边两次的提到说姊妹是软弱的，尤其就是在这方面软弱，弟兄们不太懂，好多的弟兄似乎有点倾向是，我离开家一个人去外边的时候，我可松了口气，我可自由了，可快活了，是吧？无拘无束的能玩了。但是当夫妻分开的时候，姊妹承受的那种期盼、焦虑、担忧这些事情，你真的很难想象。甚至于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电话，怎么还不回家？你都很烦了，是吧？别打了，别催了，马上到家了，甚至直接挂，是吧？弟兄很难体会姊妹的这种软弱，但是圣经却说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你真的要体会他，要跟他一起在一起，要一起好好的祷告。而这种软弱甚至都会在这种长期的分房甚至于分居之后就是被严重放大啊。所以我们上次讲那个复婚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提到，咱们教会的章程里边关于离婚结婚这件事儿哈，有这么一条，我都当时念了一次，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说会有如下情形时，教会不应为其举行婚礼或者推迟举行婚礼，以免上帝的道在众人面前被轻看。其中的一个情况是，若双方决定在婚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生活在一起，看到没有？如果你俩就是说我先领个证，先这个婚结了，但是我俩不能生活在一起，如果是这个情况，教会就会不为你或者至少推迟为你举办婚礼。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能长相厮守，干脆就先别结婚啊。所以咱们经上的话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句话用我们今天的话翻译一下，就叫做没有小家哪来的大家，是不是？也有人会说，那不对，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告诉我，没有国哪有家。如果你非要这么说，我只能说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的是，如果非要说这句话，那次序就是没有家哪有国，没有小家哪来的大家。这个大家可以是教会，可以是社会，也可以是国家，家庭是他的基本单位，没有这些个事情之前就有家庭，对吧？好像就是说你总是先有业主，业主才请了一个物业过来的，你不是因为有个人叫物业，然后大家来凑到你身边，我们自称业主，没有这种事儿，对吧？而使徒的教导，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正是对于这个新婚不从军这条律法的一个完美的解释和成全。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重点就在于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为了祷告，为了怎么样，要暂时分房，剩下都应该在一起。所以不要说分居，分居当然不行，连分房都不可以，对吧？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这就是我们说基督徒怎么样经营家庭最简单的一个法则在这儿，最重要的法则在这儿。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理应是这个样子的，是先来敬神，然后再来爱人，然后先小家再大家啊，先敬神后爱人，先小家后大家， 这是我们的价值判断。所以你有了价值判断，你才知道一些事怎么处理。比如如果上帝让你休息，单位却让你加班，你就要想谁比谁大，神比人大，是吧？要听神的，不听人的。或者上帝要你暂时退下了安息，但教会却说用人之际赶快起来服侍，同样你也要想神大于人啊。我们说上帝大于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重于一切，包括重于你的配偶。上帝当然比你丈夫比你妻子更重要。因此我说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妻子像约伯的老婆一样，就劝他别信了，让你咒诅你的神，那你不能听他，对吧？这绝不能去顺服，绝不能听他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就要说夫妻关系重于其他一切的关系。如果你的配偶是跟上帝之间发生了这种级别的冲突，你要听上帝的，不能听他的。但除非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种情况，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就是你的配偶，就比你其他一切的人际关系都更重要，比你跟你妈的关系重要，也比你跟你孩子的关系重要，更比你跟你那帮朋友的关系重要，是吧？这是圣经的意思。所以不可以随意分居，不管你的理由是工作、是生意、是我留学、是我读书、是甚至于服侍、宣教，还是别的什么，无论你是什么理由，都不可以长期分居。我猜你现在的心里正在问一个问题，那么什么叫长期呢？啊，训练有素，哈哈。那我问你，假如你看到你家里边厨房或者卧室或者什么地方着火了，你要不要灭火？还是你先要问一下多大的火算着火呢？你说多大的火算着火，是吧？哎，老公老公，哎，老婆老婆，你快来看，怎么那个被子着了这么一点点，这算着火吗？你能明白这个问题，你就能明白长期分居多长算长期，后院起火起多大算起火，是吧？所以这是不可以随意分居。同理，这也告诉我们夫妻不可以随意分房，无论你的理由是我俩作息时间不同啊，或者呼噜太响啊，或者我得陪孩子睡啊，无论是什么，如果你习惯不同就调整，呼噜太响就去治病，治不了就买个耳机戴上忍着，孩子要陪睡啊，孩子就训练他自己睡，越早越好，没有理由的，对吧？然后我们也要说，这样的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种事儿，不是只做一年，使你的妻快活是一生的功课，不是一年的功课。所以你永远要记得，家庭要重于工作和服侍。你看一些国外的电影，你常常见到那个场面，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效仿。什么效仿呢？怎么体现你家庭比这些工作服侍都更重要呢？你要把你一家人的照片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如印记，设成你手机壁纸为戳记，是吧？提醒你自己，以前的人弄个小怀表里边放个小照片，对吧？今天你不至于那么装那个怀表。手机你最常看到的地方，一刷屏就应该是你老婆孩子的样子，对吧？假说比如说啊，假如明天是世界杯决赛，你是主力啊，对，这样说你肯定不是中国人，是吧？要换一个，还是别的杯，乒乓球杯，是吧？你是主力，然后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收到消息，你老婆生了，你就要请假回家照顾你老婆去，这个比赛不打了。你真的做得到吗？我问你。但是应该这样做吗？
你说那不对，我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打到奥运会决赛。那你想没想过，你老婆也可能这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在这生孩子，可能是吧？你说不对，以后说不定生二胎呢。那你怎么知道以后你会不会第二次打进决赛呢？是吧？还是有机会的。当然第二次又撞上生孩子，那不一定的哈，不至于。所以最后这一切的律法仍然，我们要说其实指向的还是基督，是要我们去坚贞的盼望和倚靠基督。如果我上边说的这些有可能让你听了觉得有点不舒服，很不爽，如果真是这样，你说你说的这东西西方的不是我们中国的，或者你不了解我家的苦情啊，我这就得这么这么干呢、啊、等等，让你觉得不爽，那我想要来提醒你一句，你应该醒察一下，你现在和基督的关系是不是也处在一种事实上的分居状态。耶稣说过他是叫做以马内利的神，对吧？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是你真的有这种同在吗？还是你实际上是在跟耶稣分居的？你作为他的心腹，教会当中的一员。所以你得知道一件事儿，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会把天地都更新，也会把他和他的门徒、他的儿女、他的心腹、他的教会这些基督徒的关系更新成全。你注意，是将已经有的这种关系更新和成全，而不是说他来的那天你根本都不信他，他直接给你个关系，咱俩就有关系了。不会的，那个时候他只会告诉你，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现在跟他就是一个事实上的分居，甚至离婚状态。他到时候回来娶你，那不叫来娶你，那回来是要来审判你了，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要来提醒的。但是我也同样也要来指出，即便是跟耶稣有真实关系的人，也会常常有软弱的，是吧？会陷入软弱的。你就真实有耶稣同在的人，也常常会被感觉所牵引，以至于感觉不到耶稣的存在。在那样的一个极度的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都成了那种软弱的器皿，就像经文所说的妻子一样，她成了软弱的器皿。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她就觉得很沮丧，很空，很忧虑，很难过。我们都会有，也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所以我们就应该借着这律法来晓得，我们是要来照顾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弟兄，照顾好自己的妻子。但这样的力量是来自于你被基督照顾好，你跟基督有那样真实的如婚姻一般甜蜜的新郎新妇的关系，你才能得着力量和动力来经营好你这个小家。经营好这个小家，一年三年五年之后，你才有更大的力量和能力服侍教会，也包括服侍社会，对吧？服侍到更多的人。上帝可不是让你就一天钻家里，完全外边的事不管，但他说的是优先级。正如同我们七日有这一日分别为圣来到这里敬拜上帝，但不是还有六日更多的我们在这世上奔忙吗？对吧？这一天最优先，但不是这一天是你的全部的日子。你的家庭最优先，也没有把你锁死到家庭的意思，但要求你知道它最重要最首要。所以我们愿意神去恩典来带我们，我们也要来常常在这样软弱和无力的时候，对自己的老婆根本爱不起来的时候，是吧？你让他所其快活，你快活我就不快活，是吧？当这种心情产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祷告，这绝不是靠人力能做到的。第一年能做到，一生都做到，难上加难，对吧？必须要倚靠耶稣，倚靠基督。愿神能够给我们这样坚忍的心、等候的心和盼望的心。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比什么佩涅洛佩拜的神更大、更真，只有他才是神，是真神，是活神。所以我们的盼望耶稣来迎娶我们才是有真正的意义，有真实的盼望。 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也正是在致敬和效法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到了时候他就会回来成全一切，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将我们的爱分开。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